捷克在10月举行众议院大选，由人民民主党、传统责任与繁荣党及基督教民主党所组成的一起联盟，以及海盗党和市长与独立人士党所组成的海盗和市长联盟，在总计200席次的国会取得过半的108席，赢得了合组新政府的权利。捷克实行责任内阁制，总统为国家虚位元首，议会由参众两院组成，其中众议院为政治权力的核心，总统依法提名众议院最大党的党魁担任总理，总理才是政府实质的领导人。捷克共和国于1993年成为独立主权国家后，即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2016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捷克，成为两国建交以来首位到访的中国领导人。两国元首互签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为捷中关系迎来历史上最好的时刻。然而不过短短几年的光景，随着彼得·菲亚拉总理所领导的中间偏右政府正式就任，分析人士预期双方关系恐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菲亚拉曾多次批评捷克总统米洛斯·泽曼对中国太过软弱，他说捷克如果不能坚持价值，最后不仅将失去西方盟邦，也得不到北京的尊重。根据无党党魁签署的联合执政协议，捷克新政府将扭转泽曼总统和前总理安德烈·巴比什亲中俄、反美国、反欧盟统合深化的路线，并重拾前总统哈维尔以人权价值为导向的外交政策。该协议明确表示，捷克政府将在其外交政策中支持公民社会，促进人权和民主，并推动捷克版的全球马格尼兹基人权问责法。该法将允许捷克针对侵犯人权的个人和企业实施制裁。
位于台北的台湾世代教育基金会研究员叶浩庆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新上任的捷克政府将一改旧政府的亲中交易路线。叶浩庆说，
在前总理巴比什的领导下，捷克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交易的基础上，对人权的支持则是具有选择性，尤其是在与独裁国家交往更容易吸收人权。但是新政府一上台则改弦易辙，未来对外政策将明确靠拢欧盟，并依循欧盟的准则与规范，也就是建立在人类尊严、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和人权的价值观之上。
90年代末担任过前捷克总统哈维尔顾问的政治分析人士吉里佩赫在11月中旬曾对美国之音表示，希望新政府会采取与哈维尔理念一致的外交政策，坚定支持人权、支持民主。哈维尔是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推翻共产党专制统治的天鹅绒革命的灵魂人物，1993年成为捷克共和国首任总统，2011年逝世。佩赫指出，天鹅绒革命是捷克政治转型的开始，在此之后捷克社会分化为后共产主义者和亲西方民主者两派，前者年龄较长，并在威权体制下度过大半人生，后者则是年轻一代，普遍受过良好教育。佩赫认为，巴比什这次败选，而泽曼也将在2023年初卸任总统职务，种种迹象显示，
后共产主义派的势力在捷克共和国逐渐式微。
在此前提下，未来四年莫斯科和北京要和布拉格打交道，恐怕不会如前几年般轻松。内阁成员中，出身海盗党的外交部长杨·利帕夫斯基在上任后的首次记者会上即扬言要推动人权外交，恢复捷克的名声和地位，并重新审视捷克与中俄两强权的关系。利帕夫斯基是捷克政坛著名的对华鹰派，在野时便多次重炮抨击中国。根据捷克智库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主任杨达，利帕夫斯基曾说过不少抗中的强硬发言，例如武汉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
也就是1986年俄罗斯发生的核灾，
中共及其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应对疫情负责，他们欺骗了全世界，导致数万人死亡，引发了经济危机，必须追究他们的责任。他提出
17+1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
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具而创建的，中国组织了盛大的会议，邀请特地国家参加，然而这是无法兑现的承诺，目的是破坏欧盟的统一，让我们停止参加17+1会议。利帕夫斯基还说过，强迫劳动、性暴力和强迫绝育、再教育和重新安置，维吾尔少数民族面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人道压迫和种族灭绝， 反对这种不公不义是我们的职责。杨达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捷克新政府不仅会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其联合执政协议也明确表明台湾是需要加强关系的伙伴。利帕夫斯基称，台湾是比中国还重要好几倍的经济伙伴，因为台湾在捷克创造了24000个工作机会，相较之下，中国只创造4000个工作机会。杨达说，捷克与中国的经贸往来极其有限，
只有约1%的捷克产品出口中国，
因此除了空洞的言辞威胁之外，中共无法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措施来报复捷克强化与台湾的关系。杨达说，
China will actually see Czech Republic.
中国将会视捷克为另一个立陶宛，我预期捷克将面临到立陶宛前阵子遭受到的待遇，比如来自中国经济方面的胁迫以及政治上的频繁骚扰。不过在去年捷克参议长维特奇访问台湾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体会过了，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台湾世代教育基金会的叶浩晴也说，中国是捷克的第二大进口国，却只是第18大出口市场，这导致捷克对中国产生巨大的贸易逆差。
而来自中国的投资占捷克全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不到1%，
相较之下，捷克是台湾在欧洲的第4大投资目的地，台湾大厂富士康、华硕、宏基、友达光电都在捷克设有工厂，在所有东亚国家和地区当中，台湾公司为捷克创造了最多就业机会。叶浩晴指出，虽然台湾的经济量体难以和中国匹敌，但是对捷克而言，台湾提供的经济诱因更高。反观中国，它不仅无法兑现17+1的承诺，再加上外交上咄咄逼人的战狼姿态，也让布拉格逐渐滋生对北京的负面观感。17+1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建立的合作机制，源于2012年中国为推动一带一路计划时提出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倡议，立陶宛在今年5月以未达预期效果为由正式退出后，该机制现改称为16+1。叶浩晴与杨达一致认为，捷克新政府会花上几个月的时间重新审视捷中关系，但最后很可能追随立陶宛的脚步退出17+1机制。叶浩晴说，
捷克跟立陶宛一样会推出这个合作的计划，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真的很高，原因就是中东欧国家没有收到来自于中国的很大的经济的利益，应该是说中东欧跟西欧跟中国的贸易投资关系完全不一样。
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副教授张福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捷克跟中国的关系正处于低潮，而这段低潮期的长短将取决于捷克内部政治势力的变化以及中国是否及时调整步伐。张福昌表示，这次选举失利的前总理巴比什所残存的政治势力依旧不能小觑，巴比什仍在酝酿夺回政权的机会。至于目前强调反共并重视自由民主的新任联合政府能否长期执政，五个小党未来在外交政策上能否继续协调一致，这些都还有待观察。张福昌说，中国当初透过17+1机制成功的在中东欧地区建立起势力范围，过去几年也获得中东欧国家的支持，然而现在包括捷克在内的许多国家都纷纷抱怨中国光说不练，之后如果中国不能加快履行承诺的速度，那么捷中关系的低潮还会维持好一阵子。张福昌说，
中东欧国家特别在意的就是17+1机制的落实，17+1机制给了中东欧国家很大的梦想，但是没有落实之后，他们希望落空，所以才回头来检讨说跟中国这种合作游戏是不是值得再玩下去。所以说17+1机制承诺的落实，是中国未来改善跟捷克关系或中东欧国家关系的重点。
张福昌认为，捷克新政府内部有很多民主战将对于美国所号召的民主联盟与高举的民主价值相当认同，但是在价值外交的背后，经济利益还是不能忽视。他分析，目前捷克的反华情绪多少也是借着反华来向北京施压，敦促北京履行17+1机制的承诺，这也是捷克突然对中国趋于强硬的背后不能忽视的经济考量。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